我要同中共讲数，欧盟27外长历史性齐聚基辅。印度清洗中共渗透，多名记者被警方带走调查。欧盟新举动，对中共严守把关，列高科技清单。中国选手号码凑成64，官方措手不及。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4日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在中共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邀请，俄罗斯官员亦都透露，普京计划10月访问中国，出席习近平推动的一带一路论坛。中俄不断向外界展现他们的亲密关系，同时俄罗斯国家能源控股公司 Interal 10月2日突然表示，已经开始限制对中国的电力供应，同时正在进行有关对中国加价的谈判。俄罗斯国家能源控股公司的一位代表向国际文博电讯社透露了这件事。按照该公司的讲法，新出口关税在今年10月1日生效，由俄罗斯提供电力的部分国家客户电费将会因此提高7%，并且暗中威胁说，如果客户拒绝接受，将会限制或者切断供电。该公司还表示，受影响的国家包括中国、蒙古国、阿塞拜疆和南奥塞梯地区。目前中国是俄罗斯在欧洲经济联盟之外的最大电力出口市场。欧洲经济联盟是由俄罗斯和其他几个前苏联国家组成。公司的一位代表向路透社表示，和中共的谈判仍然继续紧，而俄方已经开始实施部分限制，亦即是说双方还未倾妥，俄罗斯就已经开始给颜色中方看。俄方还搬出蒙古国，说蒙古在谈判之后已经同意了提高价格，因此对他们的电力供应不受限制。俄罗斯上个月宣布对多种商品征收卢布汇率挂钩的出口关税，如果卢布汇率低过1美元对80卢布，税率将会由4%提高到7%。目前卢布对美元的汇率是98.36。Interal 是俄罗斯唯一的电力出入口营办商。该公司说，由于俄罗斯当局征收7%的出口关税，该公司被迫采取这项措施。该控股公司代表帕尼纳表示，可能会暂停向那些不同意以新价格接收能源的国家的出口。在这个消息发放之前，世界银行上个周末刚刚发表最新报告，将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下调到4.4%。而俄罗斯政府最新的计划草案显示，2024年的国防开支将会占俄罗斯总预算接近30%，咁表明莫斯科正在将越嚟越多的资源用于俄乌战争。俄罗斯仲计划在未来几年增加国家贷款，为佢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提供资金，并且指望石油和天然气收入能够恢复到入侵前的水平。英国国防部指出，俄罗斯在2024年之前支持这个水平的国防开支，代价是更大幅度牺牲经济。莫斯科将会减少国民的教育和医疗开支，包括道路、基础设施和建筑在内的国民经济支出比例，亦都将会在明年下降到2011年以来的最低比例。本台节目主持人石头分析说，俄罗斯国防军费这么庞大的开支由哪里来呢？俄罗斯只有两样东西可以出口赚钱，就是粮食和能源。欧洲已经被封锁了，唯一最大的用户是中共，它又被俄罗斯称为最坚定可靠的友谊肩膀。俄罗斯资金短缺，当然要中共义不容辞帮忙啦。但是又讲返转头，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严重萎缩，亦都会导致能源需求减少，亦即是都自身难保啦。还有多少能力去帮助俄罗斯呢？ 俄羅斯就算達到電力加價的目的，對於俄羅斯來說收入亦都不會增加多少，但是對於其他周邊的小國就增加了不少負擔，亦都因此會減少對俄羅斯的依賴，轉投西方懷抱。而被俄羅斯入侵的烏克蘭首都幾乎在10月2日出現歷史性的一幕，歐盟27個成員國的外交部長集體訪問烏克蘭，在幾乎舉辦了外長會議，這是歐盟首次在成員國以外舉行外長會，突顯對烏克蘭的支持，被認為具有歷史意義。德國之星報道說，戰時的幾乎從來沒有一次性接觸這麼多政要到訪。澤連斯基對歐盟外長表示，烏克蘭能不能夠在戰爭中獲勝，取決於同盟的穩固合作。歐盟外長事務負責人博雷利說，這是向俄羅斯發出的強烈信號，並且宣布明年將會向烏克蘭撥款50億歐元，大約合共52億美元的資金，用於培訓戰鬥飛行員，提升網絡防禦能力，以及建立共同戰略通訊等。澤連斯基同時強調防空系統的重要性，說這是改變局勢的關鍵，並且向歐盟尋求更多援助。歐盟在幾乎召開外長會議之際，美國國會在週末剛剛通過的支持法案當中就刪除了對烏克蘭的援助，但是美國堅稱對烏克蘭堅定的軍事和政治支持並未動搖。拜登政府表示，預計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將會通過一項措施保持對烏克蘭的援助。烏克蘭外長庫列巴向記者表示，烏克蘭對美國的支持充滿信心，他說，我們不認為美國的支持已經被終結，因為美國明白這遠遠不單止是事關烏克蘭。印度首都德里警方10月3日早晨同步搜查了多名新聞工作者的住所，並且將部分人士帶回警局問話，警方還未有公開講明，但是案件可能涉及印度打擊中共滲透和他們服務的媒體涉嫌洗黑錢以及為中共宣傳有關。印度新德里電視台 NDTV 報導，德里警方特別行動組在上午7時左右同步搜查了 NewsClick 新聞網的辦公室、多名記者、評論員和時事漫畫家的住所，其中幾人被帶返警局問話。其中新聞主播 Sharma 3日上午在社交平台 X 發文證實，警方進入他屋企，帶走了他的電腦和手機。新德里電視台報導說，德里警方早在8月17日就已經立案調查該網站，3日是根據執法局提供的新情報資料採取行動。執法局是印度中央政府負責查辦金融犯罪案件的機關。NewsClick 在2009年創立，總部設在德里，自我定位為獨立新聞媒體，聚焦社會公義，為被壓迫的族群發聲。早在2021年，該網站就曾經因為非法收取海外資金而被調查。執法局聲稱，網站在3年間透過可疑渠道和名目收到3億8千萬盧比的資金，其中一部分是來自與中國有關的組織。今年8月，《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同樣指該網站向一個左翼網絡收取資金，為中共政府進行宣傳，而 NewsClick 就發表聲明否認這個說法。新德里電視台說，德里警方正在調查 NewsClick 是否確實非法收取海外資金，以及怎樣運用這些錢。網站的員工支付薪水的對象亦都是調查目標。同時，今日印度電視台亦都報道說，德里警方動員500人同步搜查了100多個地點。印度記者聯誼會 PCI 3日透過社交平台 X 發表聲明，對德里警方的行動表示深切關注，會密切關注事態發展。歐洲國家對來自高風險競爭對手的防範和打擊一直沒有停止過。歐盟委員會10月2日較後時間公布了一份關鍵技術清單， 加强对高科技的监控和防御，并且评估包括半导体和人工智能在内的四项技术关键被不符合欧盟价值观的国家作为武器的风险，并且计划将会在明年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这是抵御中共等竞争对手。今次是欧盟继9月份对北京涉嫌向他们的国内电动汽车制造商提供非法补贴展开调查之后新的一轮行动。欧盟公布的清单包括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半导体。清单发表的同时，欧洲议会议员在斯特拉斯堡举行全体会议，批准一项新的欧洲文本，目的是惩罚任何利用经济制裁向欧盟成员国施加压力的国家。这项法律并没有明确针对任何人，但是北京显然就在瞄准的范围之内。欧洲官员解释说，它可以用于解决目前立陶宛和中共之间的冲突。立陶宛指责北京阻止出口，来报复台湾在立陶宛开设外交代表处。目前欧盟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出诉讼。为了阻吓中共，欧盟可能会采取不同类型的反制措施，例如冻结公共场所准入、阻止某些产品的经营授权、阻止投资等。法新社说，除了这个工具之外，近年来欧盟还为自己配备了一系列措施来捍卫欧盟的经济利益，来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在欧洲生产更多产品，要求开放公共市场等。欧盟委员会还简化了对电子晶片等战略行业的国家援助，就在今年3月提出了一份文件，确保欧洲关键原材料的采购。中共官方传媒为了宣传正能量，刊登了亚运会两名中国女选手拥抱的相片，怎知竟然成为微博的禁忌。无论官方传媒亦或是网友转贴这张相之后，不是自行删除就是受到封杀。原来相里面两名相拥的中国跨栏女选手，两人的号码组成64图案，触动了官方的敏感神经。网民纷纷嘲笑中共的变态网络审查。10月1日，杭州亚运会举行田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林雨薇夺得冠军，另一名中国选手吴艳妮第一次起步的时候偷步，但是经申诉之后被准许重新参赛，获得第二名，最终裁判组判她偷步犯规，成绩被取消。中共官方传媒刊登他们两个人在赛后互相拥抱的多张相片，都出现官方措手不及的内容。在决赛那阵，林雨薇在第六条跑道，而吴艳妮就在第四条跑道，因此两个人的腰部分别贴有6和4两个号码，而在相拥的相里面咁啱就出现64图案。有网友在图片搜索引擎搜索林雨薇、吴艳妮拥抱，发现半个荧幕都是敏感图片。在中国的网络，任何出现64号码的相或者影视作品都可能面临封杀的危险。今次中共党传媒明目张胆地刊登宣扬64的相，引起众多网友讽刺。海外社交媒体网民留言说，周身都是敏感词，这两个选手一组合直接就追中党国最不能够碰的地方，直接可以用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直接来判刑，真是天意。有网友发现，一号当晚中共央视官方微博央视新闻发表图文报道，祝贺林雨薇夺得冠军，其中亦都有用到带有64的相片，但是没几耐之后，博文经过重新编辑，有关相片被删除。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